不管是越低的 silence 大家庭的祷告会，还是我们福音之家每个月初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也会有一个两点半普通话聚会的一个祷告会。每次我们往往会有三四个事项，然后我们会邀请不同的人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如何为什么什么项目，为什么什么施工来献上我们的祷告。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啊，这不是真的发生，就是发挥想象力好不好。这一次祷告会有一个，稍微等一下，今天在祷告会我们有一个特别特别 special 的一个 VIP， 是一个有一个贵宾。这个贵宾他会跟我们分享他的福音事工，他心中的负担，他带到的事项。那么这个贵宾他是非常的 special， 为什么呢？这个贵宾是谁？我们这次的祷告会我们邀请的人是耶稣基督。我说发挥想象力好不好。所以耶稣他站起来，然后他告诉我们要如何祷告。你想一想，要是耶稣真的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说每次他都会参加，因为两三个人在一起他会与我们同在，我知道。但是要是他来带领我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可以祷告，他会不会鼓励我们为中东地区的和平祷告？他会不会替苏格兰的公投后果祷告？挺好。他会不会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什么什么国家的社会更新？他会提吗？也许，但不一定。今天下午我们要看见，其实我们却不需要推测，我们不需要做推测。其实最近三周我们来看耶稣他所献上的祷告，是不是？两周前我们过清明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了，虽然中秋节很高兴，这是一个试验，你们是不是听不错？你们都在听，我不在看。没错，不是清明节，中秋节我们看见了，虽然没有人见过神，耶稣基督他把他彰显出来，他把他彰显出来。那么耶稣这个人，他不像月亮上美丽的女人那个嫦娥，耶稣他跟传说是没法比的，真是两码事。所以如果你们今天过来不是一个基督徒，然后你们听到这个耶稣基督什么，不要以为他跟一种传说的嫦娥八九不离十。其实这两周我们看见了，即使耶稣基督他只是短期在我们的世界，现在我们同样可以听到耶稣的话。上周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为什么我们可以明白这一点？因为他所托付给使徒的使命，他们所做的很关键的工作，把耶稣所讲的所做的记下来，然后现在我们通过使徒可以看到神的荣耀。那么上周这一定确实让我很兴奋，2014年的人可以确信使徒的话就是基督的话。毕竟父神一定会应允他独生子所献上的祷告。那朋友们，我告诉你，这一周我变得更兴奋了。为什么？咱们看看第二十节，约翰福音17章第20节。我不单单为他们求，也就是那些使徒，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而信我的人求。 也就是说耶稣不单单是为了那十一十二个门徒来献上祷告，他也为我们，我所参加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为你们为我献上祷告，这是不是很奇妙？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但我个人很喜欢收到短信或者发现说啊，我为你祷告。其实最近几次去中国的路上，我在机场收到我老板，不是他就是 William Taylor 我们主任牧师的一个短信，说我们为你祷告，我很高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查考的这一段应该让我们更受鼓舞。你想一想，代求的人是那位最有关系的耶稣基督，他曾经为众信徒献上祷告，包括今天每一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为你祷告。那他到底以什么内容为我们祷告呢？今天我们要发现，耶稣他求父神代求是我们合而为一，也是我们能够和他同在两件事情。那咱们先看看第二十到二十三节，耶稣为众信徒代求是他们合而为一。你看二十一节，他为我们求是他们都合而为一。然后你看第二十二节后半节，是他们合而为一。然后你看第二十三节中间，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之前当苏毅诵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的结构？二十到二十一节所提出的三个元素被重复在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合一的基础、合一的本质、合一的目标。那咱们先考虑一下合而为一的基础。第二十节我已经读了，你看第二十二节，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了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尽管我们却没有见过耶稣的荣耀，我们没有见过他所展现出的一切，但是我们深信约翰以及所有其他的那些使徒，他们却是亲自的见到耶稣基督，他们见过神的荣美。所以可以说耶稣他已经把荣耀赐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读过使徒的话，通过他们的话我们信了耶稣，得到了永生，现在认识神。结果呢，我们与别的信徒合而为一。什么意思呢？我们还一起看。要是我们没有相信使徒的话，我们根本不可能与耶稣合而为一，我们也不可能与众信徒合而为一。那么合一它的基础蛮重要，合一的基础很重要。合一本身不一定都是好的，你想想，合一一定是好吗？不一定。你想一想圣经的开头，亚当和夏娃他们同心合一的违背了神，对不对？他们不愿意将神放在首位，他们合一的背逆神。前几天我跟我们老二 Lizzie 来看巴别塔的故事，你记得没有？创世纪是一章巴别塔，大家想一想当时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为什么上帝实行他的审判，让他们的语言都乱了？为什么他们当时建造那个塔的时候，他们都用一个语言，都同心合一的雅致真理，宁愿为自己立命，他们合一。结果上帝破坏了人民的团结，那么怪不得2014年老样子，人们和国家难以交流，难以相处。真正完美的合一只能在讨神喜悦、神所喜悦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 我再说一遍，真正完美的合一只能在神所喜爱的基础上被建立起来。那么正因如此，新约很多经文这样描述初期教会，他们也就是早期教会，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另外一句话，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建造在使徒的根基上，使徒的根基上。耶稣很关心众信徒的合一，但他却并不接纳那种妥协真理的合一。毕竟信徒的合一就是建立在使徒的话，建立在使徒话的基础上。因此呢，当然我们不能跟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合一，毕竟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以及其他使徒所领受的一些很基本很重要的一些真理，他们否认，那当然我们不能跟他们合一。但不只是异端，历史上许多基督徒也利用了耶稣的祷告来推动各种不见的讨神喜悦的一些合一。合一的基础是很重要的。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合二为一的本质。合二为一的本质，毕竟耶稣所知的合一到底是什么？打个比方说，现在北京有许多的成千上万的家庭教会，很多很多，他们是不是要合一变成一个机构，合一的，不要有这个教会那个，我们可以合一，是不是要做？甚至家庭教会是不是要跟三自教会一起合一，不要有三自非三自，我们是不是都要合一有一个教会，不要有什么总派？耶稣是不是这样的献上祷告？耶稣确实为众信徒代求，使他们合而为一，但是他所指的合一并不是一种机构，不是一个机构。咱们一定要明白合而为一的本质，也就是说彼此互相内助，彼此互相内助什么意思？咱们一起看，你看第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看第二十二节后半节，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不是有点容易被糊涂了？什么意思？我们要集中。不足为奇的是，谈到三位一体的神如何彼此居住，不是一件容易领悟的事情。有限的人类，我们都是有限的人类，对不对？我们当然不能把独一无二的上帝放在显微镜下，对他研究剖析一下神的本质，仍然一直会有一定的奥秘，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是被限有限的人类。话虽这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已经彰显出他跟父亲亲密的关系，不只是个情感。第五章第十章，他几次的强调，耶稣他说他与父神原为一，他与父神原为一。那么耶稣为众信徒代求，是我们的合一像他们的合一一样。哇，这是不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合一跟圣父圣子的合一一样，信徒的合一怎么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标准呢？答案就在互相内助这个概念。互相内助，这个是一个先学用的一个专用词，所以如果你觉得啊，这个老外用什么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词，但是是来表现出这个意思，互相内助。耶稣与父神原为一，这个很难懂，是不是？也就是信徒之间的合一，通过每一个基督徒与神合一的状态来构成的。所以我与神 合一，我上父上次合一，我与他们合一，那与他们合一，刘峰也是与他们合一，那我们就互相内住。之前在最后晚餐，耶稣他多次的安慰那些门徒，告诉他们虽然他要离开他不会离弃，虽然他要离开他不会离弃他，相反的，他和圣父要到信徒那里跟他们住在一起，借着圣灵活在他们里面。圣灵不只是跟他们在一起，圣灵会在他们里面。那么如此奇妙的现实也不限于那些远见的使徒。因此呢，当个人通过耶稣借着圣灵与父神合而为一，不可避免的是个人就是跟所有其他的与三位一体合一的人也合而为一，懂不懂？其实是非常奇妙这个道理。你想想，如果今年我们这儿的慕道朋友通过参加我们周三晚上的探讨基督教的一个课程，到了时期他就觉得可以相信，觉得被说服了，然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人当他与神和好，当他与神联合在一起，当他与神内住，正好在同一个时刻他也就与咱们基督徒也合而为一。究竟我们已经彼此互相内住，所以他也与神联合在一起，他就变成跟我们也合一。从一方面来看，耶稣他的祷告已经被实现了，但是咱们注意第二十三节的含义。看第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虽然这只彼此互相内住，信徒已经合一，但信徒还是要把这个现实真正的活出来。其实很多新约书信的经文同样劝勉基督徒要合一，新约并没有说教会要合一，他没有说你要合一，圣经的话说教会要竭力持守你已经所得到的合一，你要竭力持守圣灵所赐给你们的合一，你们要活出你在主内已经所得到的合一。基督徒，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合一。那么当我们明白合一的本质，这应该让我们意识到合一绝对不是一个不是有机构组成的，这是实际的现实，我们已经合为，那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实际上新约没有谈到教会和教会的合一，也没有谈到教会和教会的冲突，没有，他所关心的是个别当地教会弟兄姐妹的合而为一。那么在学校里或者在单位里头，如果我们认识一些其他的来自不同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没必要跟他们合一？没有啊，因为我们就是已经跟他们合而为一。如果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们也是通过使徒的话得到了永生，我们跟他们合而为一。所以当然我们该热心地表现出我们在主内已经所得到的合一。那么下周我会在香港开会，我们这个委员会有来自各个不同教会的不同国家的基督徒朋友。说实话，我们在一些次要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意见，要么是洗礼方式、末日细节、性别角色等等。不是说这些次要问题不重要，是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我跟他们合而为一，我们不是仇敌。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感觉怎么样，有时候要么是在英国要么是在国内，我听 我们基督徒谈到别的基督徒、别的教会的人，听起来我们谈到我们的仇敌，没有。耶稣很关心我们的合一。那么之所以活出我们的合一很重要，是因为耶稣祈求信徒、众信徒合一的主要目标。目标是什么呢？咱们看第21节后半节，是他们在我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然后你看第23节后半节，是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这就是我们合而为的主要目标，让世人也相信。咱们别忘了，耶稣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两周之前我们看到1-5节，你记得吗？耶稣他想将荣耀带给父神，那如何做成呢？他降世的使命都是为了让世人见到神的荣耀，世人可以得到生命，亲密的认识神。那么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使徒的话所起的作用，让后来的人我们可以见到神的荣耀。那么众信徒的合一跟这个计划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机会分享我们个人不同的见证，我觉得很难得，很值得来做。我基本上可以估计，在刚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的那个期间，基督徒之间的爱给我们不少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对不对？或多或少吸引我们开始愿意探讨基督教的传承，主要的方面就是彼此相爱。这些基督徒跟世人确实不一样，他们怎么那么真诚，他们怎么愿意有这种人，平时很有隔阂的，他们愿意像家人一样。其实13-16约翰福音，耶稣已经多次的提出彼此相爱的重要性，以至于呢，世人就会认出你这些人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的合而为一能给周围的人做好见证。那福音之家，耶稣他想使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因为他想通过咱们彼此相爱给周围的人做出一个有吸引力的见证。我真的希望前两天周三晚上在这里，当很多新人在我们中间看到我们彼此的关系，我希望他们见到有区别。当然 St. Helens 却算不上一个当地教会，我们不见得住在同一个地区，一起生活，一起接触同一些非信徒朋友。也许我们要更努力的想办法带领非信徒朋友们、同班同学来到我们中间。那么当然团契生活不限于我们正式的聚会，其实我觉得挺好，昨天是不是有一些人一起去打羽毛球，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我觉得很难得这些机会不限于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非信徒同事朋友跟我们一起玩，一起生活，让他们看见主内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他们会有什么感受？我不知道你曾经考虑过 St. Helens 教会的合一，真是非常奇妙，已经有50多年，没有什么很大的冲突纠纷，感谢神。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年龄、教育的背景、社会的阶层，世人的俱乐部、联邦的机构、联合国等等，他们真是无法实现这种的合一，他们不可能的。如此奇妙真正的合而为一，只能是通过神对我们的爱被组成的。你 看第二十三节，我们的合一可以让人看出神的爱。不言而喻，团契生活非常重要。我们当中有人正在准备回国，当然你们不能把要不要融入教会当做一个决定，这是你说当然，当然你会融入到一个本地教会，毕竟教会的团契生活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通过他子民的彼此相爱让人可以看到神的爱。所以我们不能一个人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归属一个团契生活。尽管如此，千万不要误解，让人见到教会的彼此相爱并不能代替我们用话传讲福音的真理。我发现很多教会对这一点有点误解了，他们看到这些经文啊，那我们要通过我们的爱心让人可以成为基督徒。我们合一的生活确实要让世人感兴趣有好奇，让他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探讨使徒所记载的真理。别忘了我们所看到的合而为一的本质，第二十节，通过使徒的话相信耶稣的人。那我用一个比喻，今天是 open house， 不知道刚才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们是今天参加 open house， 非常欢迎。其实我们不开St. Peter's， 但是没关系，我们特别希望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就是一个 open house。 但是呢，如果你去 St. Helens， 你会发现人特别特别多，那么我们会给他们免费茶水，他们可以用厕所，我们也可以热心的欢迎他们，我们很高兴他们走的时候啊 St. Helens 他们很会爱，很不错。但是很有可能同一天他们到别的非信徒的什么什么机构也是可以得到免费的茶水，也是可以有厕所。如果没有在 St. Helens Open House 的 tour， 没有机会跟他们传讲福音的真理，我们真是浪费时间。因为这些朋友不可能相信耶稣是，他们需要听使徒的话。所以不要误解，合而为一的目的目标就是让世人也相信，但是这不是代替使徒的话。我们一会儿在小组可以讨论一些其他的含义。首先呢，咱们不要错过耶稣代求另外的事项。耶稣代求另外的事项，他为众信徒代求，使我们不只是合而为一，他也是想使我们和他同在，和他同在。其实刚才我看到那个大纲，应该是有两个标题，所以一会儿你可以听一听，还有另外第二个。那么24到26节，咱们一起诵读24节好不好？24节，父啊，之所以耶稣愿我们现在合而为一，是因为他想让神所拣选的人相信得到永生。那么这里耶稣让我们从将来的角度观看这一点，耶稣的意愿很清楚，他想让我们将来与他同在，他想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那么这几天我深思熟虑，我在讲传福音，我们往往是不是有一点忽略将来看见神的荣耀。我不知道你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谈到将来看见神的荣耀。很有可能我们不像那些成功福音的人说啊，你相信耶稣你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你会很充实很顺利的。我们当然不会这样，我们会谈到将来，但是很有可能是不是我们所强调的只是神的审判， 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将来我们不会有任何咒诅，然后将来因为现在我们通过耶稣他的恩典，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我们可以被赦免，我们可以被得救，感谢神，我们将来有保障，没问题是吧？的确是这样。但是咱们不要忘了救恩的好消息，神的救赎计划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让人看见神的荣耀，使我们享受他永远的爱。在创立之前，神决定让他的子民看见他的荣耀，珍惜、敬拜、享受他的荣耀，享受与神最美好、最亲密的关系。通过使徒的话，我们已经见过耶稣的荣耀，尤其是当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耶稣再来带我们到那新天新地，使我们会与我们会亲自的与神同在，不只是我们的灵魂，我们会有新的复活的身体，到时候我们会完全经历他荣耀所发出的光辉。那朋友们，在新学年的开始，我相信我们不同人有不同的盼望，这是不是应该作为我们最大的盼望？看见神的与神同在。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耶稣再来之前，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逆境。那么面对逆境的时候，我们不要感到灰心，将来我们一定会与他同在。咱们可以深信这一点，因为耶稣曾经为此祷告。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好，而是因为耶稣为此祷告，父神必定会应允独生子的祷告。除此之外呢，耶稣也愿意，这是第二个 subtitle， 现在与我们同在。现在朋友们，我不知道你考虑过没有，现在我们可以体会神的爱心。我相信所有基督徒朋友都经历过神的爱心，不是说每天我们起来的时候感到啊感谢神，但是有时候很奇妙，有一种不能用话来描述的一种爱心。咱们看第26节，我已经把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再指示，使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耶稣已经把神的名，也就是他不改变的性情，显明给那些使徒。现在我们也可以同样经历耶稣所显示的荣耀，但我们漠视 但我们漠视神的话语，但我们当圣灵光照在我们心中，他会使我们体会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默想十字架的成就，是不是你会领受到神对你的爱心？虽然你最近你很清楚知道你得罪了神，你让他你感到羞耻，但是你再次钉钉在基督十字架的成就，你再次领受神的爱，体会神的爱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6节最不可思议的真理？你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也就是圣父对圣子永恒完美的爱，我们也可以领受，也可以经历，也可以体会。当我们把眼睛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体会神的爱。这就是基督的，这就是神的计划。咱们复习第三节，你看第三节是怎么说的？这就是永生，认识神和他的独生子。这就是永生，认识，亲密的认识， 一种有爱心的认识。我们马上就结束。要是耶稣真的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他会不会为中东地区宣传祷告？他会不会提苏格兰公投的后果？也许，当然我们可以为此祷告，应该的。但是咱们是不是更要重视耶稣所代求的事项，让中东地区的弟兄姐妹活出他们的合而为一，让周围的人看见？我们可以为苏格兰教会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合而为一，让那些真正相信使徒的话的人合一，让他们纪念他们彼此互相内助，就是通过他们彼此相爱，让周围的人也相信。他们可以求神使他们合而为一，也使他们与神同在，让他们定睛在将来的那盼望，让他们确信将来一定会与神同在，让他们现在也可以体会神他的爱心。感谢神，耶稣他曾经为此祷告，我们可以确信这奇妙永恒他救赎计划必定会实现，也必定将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那咱们低头同样为此献上我们的祷告。